帮助动物重新站起来。我有幸照顾过的艾迪，来自动物台湾 Taiwan Animal SOS。 这是一个在台湾北部进行动物救援工作的组织，专门救援所有需要帮助的同伴动物，各种农场动物以及野生动物，所以不只是狗跟猫，连猪都有好几只。他们的任务是透过救援行动，并帮助动物身心复健后，为动物们找到更适合的归宿，竭力帮助解除大台北地区急需救援动物的痛苦。然而在处理极端案件时，对于痊愈几率极低或无法痊愈而身处痛苦中的动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用安乐死的方式来让他们得到解脱。透过这次经验，我也开始认识作为一个中途人所需要面对的创伤症候群动物，在追求流行趋势饲养下的台湾宠物，被弃养的风气也相对逐年增加。这些负起宠物中途照顾责任的大大小小机构或个人背后，往往存在着许多困难与辛酸。但就像任何一种善行，光靠一颗爱心是不够的，以至于虽有很多做对的地方，但也不幸的有很多做错而不自知。被遗弃的宠物在流浪街头一段时间后，为了求生会发展出一套自我生存法则，比如会在绿灯的时候跟着其他行人一起过斑马线，知道该如何闪避来往的车辆，躲过危险的街头，知道在什么样的摊贩周围可能会有食物，哪里会有爱心妈妈带饲料来喂食。被遗弃的宠物和来围捕流浪动物的人又有什么区别？他们变成比较机灵，危险意识也比在家里的时候更强。原本对人类没有戒心，信任人，也比较懂得如何取悦主人的宠物犬，一旦被送往收容所后，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因为他们无法理解那个如此宠爱自己的主人，为什么会突然送他到一个那么危险的地方，跟其他野狗在一起。当他发现握手翻滚，这些原本可以立即讨好主人的技巧，在收容所里却完全不受重视，意识到自己失宠了，就会开始产生一些脱序行为，有些是为了引起人类的注意，有些则开始自我封闭，变得胆怯，充满防卫心，躲在自己的角落里。一旦觉得有可能受到侵犯时，就展开主动攻击，变成别人心目中的恶犬。后来我发现，很多中途机构的志工跟工作人员都曾不止一次发生被自己用很多爱心收容的狗反过来攻击的情形。这时候，与其抱着伤心失望的态度，甚至放弃这只狗，其实应该先冷静回想攻击的经过，找出原因。比如说，流浪过的家犬通常都饿过肚子，所以变得相当保护食物，在吃饭时不愿意被干扰，怕被抢食。在护食的时候，当然也会保护自己和吃饭的地方，于是乎本能地产生防卫举动。 如果有这样的顾虑，其实一开始在还没有出事前就应该先进行隔离，单独观察几天。对有攻击倾向的狗狗给水后，在远一点的地方观察它进食的状况。如果它狼吞虎咽一口气吃完，那通常是饿怕了，怕这一餐吃过了，下一餐没着落。这时候可以施行一日多餐，让狗狗知道不会下一餐没得吃，慢慢改善它吃到吐的状况。饭碗吃完后也不要收走，让狗清楚地知道碗还在，下一餐还有得吃，让它安心。等与人熟悉后，再开始饭后收碗。收碗时再观察是否会出现攻击的行为，若依然有护食的行为，则再拉长收碗的时间。等慢慢有改善后，则开始定餐定量。每餐吃完后便收碗，直到狗习惯，便能改掉护食的行为。有些流浪犬会一边吃，一边注意周遭情况，这样的狗狗通常属于胆小型，对不熟的人事物戒心较重，也比较容易出现非预期性攻击行为，但是需要的适应期通常也比较短。针对这类型的狗狗，专家建议是喂食后先行离开，躲在狗狗眼光扫不到的地方，偷偷观察它进食的状况。一旦与人熟悉了以后，反倒比较容易跟人亲近。最棘手的是受虐犬。受虐犬通常曾经长期处于非人道环境下，三餐不继，长期关笼，甚至被长期虐打，由最初的胆小畏缩发展成自发性防卫行为，攻击性变强，戒心重，对于食物地盘的保卫心更重，且长期受虐下对人类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要取得他的信任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与耐心，才能再次建立好他对饲主的信任。而这一类型的狗狗往往也是身体状况最糟、最容易被清除的一群，甚至在国外重视人道的国家也常在经过不断评估后予以人道处置。另外有一型是生怕被遗弃型，这类狗大多个性善良，而且有点呆呆的，通常属于走失，或是原饲主迫于无奈送人，可是没想到又被新主人转送，导致必须一再适应新家，也因此造成怕被遗弃的心理创伤，特别喜欢黏着人不放，特别依赖人。心情也容易因为他所认定的主人不在身边而郁郁寡欢。这样的流浪犬则要避免频繁更换中途家庭。狗岛全面救援记。日本东北部有一座猫岛，是座叫田代的小岛，面积只有 2.7 平方公里，虽然岛上的居民只有70人，却是名副其实猫的天堂。田代人甚至把自己的房子也建造成猫的模样，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小岛自己的名字田代，只记得这里有座猫岛。太平洋中的帛琉也有一座双狗岛， 据说双狗岛的由来是因为很久之前有人带了两只狗到这里，却没有带走，而这两只狗竟在岛上生存下去，因为游客会喂食它们，它们也跟人相处不错。后来其中一只死掉之后，另一只狗仍坚持待在岛上，主人想带它离开也不愿意。为了纪念这两只有情有义的狗，才将岛改名为双狗岛。中国东北哈尔滨的阿勒锦州湿地，原名也叫狗岛。明初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统辖管理，开辟六条驿道，全程2500公里，沿途至45个狗站，辽东治理，民在。狗站每站设一族20户，狗200只，狗车若干辆，有夏月乘船，小可乘载，冬月乘爬犁，乘2-3人行冰上，以狗驾驿，即如马。狗岛因此得名，光是想象当年这个画面就觉得帅呆了。现在到狗岛入口处驿站广场，还会看到著名雕塑师袁希生先生的雕塑作品《忠实的朋友》，高2公尺，长11.3公尺，青铜材质，以9只形态各异的雪橇犬奋力拉着其上坐着的一对恋人的雪橇。泰国佛教城在2011年发生洪灾之后，许多曼谷人才第一次听说，原来离曼谷不远，往西开车3个小时的佛统府有一座狗岛。这块佛寺用地是很多寺主弃养家犬的地方，约有350只左右，平常都是靠附近几个老太太当全职志工喂养。但是以他们自己的力量，食物常常不够，就算偶尔有善心人士不定期捐狗食，还是远不及需要的数量。除了食物需求外，其实这些狗还需要兽医，但这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这个勉强凑合着经营下来的狗岛，到了洪灾的时候，狗只数量更是直线上升，有些是被大水跟主人冲散的，有些是因为主人家庭避难自顾不暇，所以把狗抛在淹水的家中。但是随着灾情越来越严重，狗岛的对外桥梁交通被洪水切断，这几百只狗连续6个礼拜在没有食物、没有干净饮用水、也没有任何人能进入的情况下孤立无援。拜国际媒体之赐，这狗岛的新闻变成了洪灾期间一个受到许多人关注的事件。当地动物救援组织 Soy Dog 基金会动员另外4-5个在地的动保团体，超过50位志工，甚至还有泰国皇家陆军的帮忙，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顺利将这几百只快要奄奄一息的狗，很多狗已感染肺炎还有寄生虫，用船救离灾区，临时安置在泰国野生动物之友的机构内。这些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人的狗，似乎晓得自己即将获救，都显得开心极了， 甚至很多迫不及待主动跳进用来运送他们的150个铁笼子。当然也有因为害怕，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为了躲避捕捉而攻击志工的情况，这过程都被当地电视台全程报道，也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狗岛的这些狗中，有高达 90% 遇到跟水患有关的健康问题，包括被鳄鱼攻击，但是大多数都能复原。这次的救援行动，根据主事的流浪动物组织 Soidog 基金会计算，超过75万泰铢，平均每一只狗的疏散救援成本是3000元泰铢，也就是约新台币3000元。这笔钱花的是否值得，可就见仁见智了。但这让我想到甘地说过的名言，要判断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看人们如何对待他们的动物，就知道了。